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4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官员相信中国等伊朗的石油买家能够找到替代货源。前副总统拜登宣布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香港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认为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并且坚守本身的民主体制。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用，就是说国际担保是没用的。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的咨询委员东立文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说，香港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具有欺骗性、强制性以及从属性等三项特征。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两个世界作用最大的经济体继续试图达成最终的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贸易问题上进展好好，和中国谈判也是进展良好。白宫新闻秘书在4月23号晚上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和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会在2019年4月30号开始，而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2019年5月8号开始进一步的讨论。美国官员表示，相信那些一直在美国豁免下购买伊朗石油的人将会能够在下个星期豁免到期的时候找到替代的供应。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中国应该能够从其他的地方满足到他们的石油需求。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声称中国和伊朗公司的业务是透明以及是合法。有关制裁旨在迫使德克兰改变伊朗的恶意活动。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些措施至今已经令到伊朗政府少收入是100亿美元。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早上正式宣布，在他将会寻求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立即将他推向可能挑战特朗普总统。目前日益挤拥的民主党候选人名单当中的领先人物，这名前特拉华州国会参议员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任副总统，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当中与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和其他已经宣布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将会在初选对抗，但是目前不确定拜登是否能够和他们在竞选筹款的情况上可以互相匹配。拜登在外交事务、刑事司法以及国内政策等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所无所比拟。拜登在星期四的发布的视频当中表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处于危险当中。
I believe history will look back on 4 years of this president and all he embraces as an average.
拜登表示，他相信历史会回顾目前在任总统的4年任期时间，而且他所拥抱的一切都是令人憎恶的时刻。但是如果大家是让特朗普在白宫留任8年，大家将会永远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性格，他不能够袖手旁观看着这些事情的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首脑会面，两人在俄罗斯沿岸城市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岛上举行的这次峰会持续了3.5小时，其中有2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面。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普京和金正恩的峰会被认为是给予平壤当局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就是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努力将北韩从损害他们的经济的制裁当中是解脱出来。而金正恩则是表示，这次的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他还说希望和普京继续进行有益以及是建设性的会谈。 在英国数码文化媒体以及体育大臣赖特星期四表示，针对有关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供应链当中作用的机密讨论被泄露出去之后是不可接受，他不会排除对此进行刑事调查。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禁止华为公司参与所有英国 5G 核心部分项目，但是允许华为有限地参与非核心 5G 网络项目，譬如是天线等。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华为能否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被泄露之后，在英国议会引起愤怒，原因是在于该个委员会有关的讨论应该是保密。赖特说，英国政府内阁关于 5G 供应链的评估报告，一旦内阁成员作出决定，将会向议会提交，但是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关讨论应该是要保密。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在下个星期在青岛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4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这次的联合军演从4月29号开始到5月4号结束，演习的课题为海上联合防卫行动，代号为是海上联演2019。任国强表示，同俄罗斯的联合军演是旨在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深化两军友好的务实合作。双方将会出动是两艘潜艇、水面舰艇、13艘固定翼飞机7架、直升机4架，以及是陆战队80人。演习分为联合行动筹备准则，以及是海上联合行动实施和总结闭幕三个阶段。中国目前正在同东南亚国家进行联合上海上军演，代号亦都为是叫做海上联演2019。这场演习从4月24号开始，预定到26号是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在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之际，美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全球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我们会报道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说，中国的市场连带风险，企业需要衡量他们的利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认为更加需要反对一国两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佔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说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并且坚守本身的民主体制。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说，香港的佔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具有欺骗性、强制性以及从属性等三项特征。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用，就是说国际担保是没用的。
董立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没用，国际担保是没用的。他又说香港的基本法更加没用，这个基本法中共喜欢怎改就怎改，中共的承诺并没用，所以具有十足的欺骗性。董立文又说所谓的强制性对台湾来讲，除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能够有其他的方案，不接受的话就是台独。至于从属性，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事实上台湾方案就代表着台湾是地方政府，中国是中央政府。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四举行了一场名叫做由占中案看香港一国两制困局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他们的看法。与会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说，大多数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不以为然，不过中共透过各种渗透手段，甚至捧红好像韩国瑜这类的代理人，始终还会是令到台湾接受，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刘文涛进一步解释说，从政治上中共要撕裂民进党，并且制造民进党内部矛盾，拆解所有反对势力，提供竞选经费给特定的政治人物，其次就是收编媒体，令到六四等敏感字眼不再出现，最后就是笼络台湾的年轻人，提供研究经费或者工作，淡化他们对台湾的认同。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话，除了香港和台湾的互动之外，台湾自己明年的总统大选是不是能够继续坚守民主体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他说，
那因为毕竟来讲，现在明年的选举已经有不少人都有提出来。
赖宜中话，始终明年的选举已经有不少人提出，如果台湾没有选出啱合适的人，或者没有进行民主社会的集结，很可能明年的选举会变成台湾最后一次民主选举，这个是一个非常沉痛的觉醒和呼吁。赖宜中又说，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如果台湾还有人倡议一国两制可以为台湾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个就不禁令人怀疑当中和中共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利益的关系，政府亦应该要就此进行追查。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就说，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中共的锐实力介入媒体感到非常担忧，美国国会最近就通过了一个反制中共介入媒体的有关法律。范世平又说，台湾蔡英文政府亦想调查是否有中资介入台湾的传媒，不过根据了解，要追查国际金流进入特定媒体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希克斯的时候，他就说，反民主义及极端势力正在世界各地抬头，民主自由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台湾就是在对抗反民主势力的前线。蔡英文又说，台湾人民不会放弃或者妥协民主的生活方式，从威权时代走到民主化的进程，台湾从来都没有退缩，以后亦不会退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会论坛之际，美国有法学学者和专家说，中国在进行全球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他们呼吁中国当局在论坛期间宣布解决这些违反人权问题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宜伦和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星期一撰文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总计$10,000亿和10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计划，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受害者人群是被派到海外去建设这些项目的中国工人。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中的工人受剥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些工人的待遇很差，他们并没有自由，赚很少钱，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大众的足够的关注。这些不单止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工人，亦都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的问题。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最近对中国一家公司的高管定罪，案件审理听证显示，中国工人在离开中国之前要同公司签订合约，保证不从当地人接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住处，以及返回到中国之后才能够拿到全部的工资。每个工人必须支付$20,000安全保证金，以确保他们遵守保证，他们的护照被收缴，工作时间超长，拥挤地居住在条件恶劣的环境里面。这间公司的违法行为是被他们居住地的邻居发现的，就是一个家庭住宅之中居住着将近30名中国的工人。何宜伦说，以上案件并不孤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有将近100万中国工人在海外打工，其中还不包括大量无证中国移民。何宜伦又说，在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上面建造赌场的2400名中国工人被雇主欺骗，说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多好，他们必须支付$6,000中介费，被以旅游签证带到那里去非法打工，他们的工资低于最低时薪的标准，他们的护照被收缴。何宜伦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不单止违反了美国的联邦的法律，而且涉嫌强迫劳工，当他们受工伤之后并没有被送入医院，所以这些都是严重的人权的问题。何宜伦又说，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司法部和 FBI 已使用无证移民和窝藏无证移民起诉了塞班岛侵害劳工权益的中国公司和赌场，最近他们就拖欠工人工资和违反最低工资标准被罚了将近$1,800,000。他还代表7名塞班岛受工伤中国工人，正是起诉这些中国公司和赌场。何宜伦和孔杰荣的文章说，在白俄罗斯，数百中国工人在好像奴隶这样工作之后，3个月工资被拖欠，在巴哈马 埃塞俄比亚越南中国公司未向工人支付足够的工资，未提供保护性的设施，未进行安全训练。一名中国工人最近在以色列死于工作之中，而那些为中国的承包公司工作的工人劳工条件就更差。文章肯定中国承认存在着这些问题，出台了政策和规定，禁止收中介费或者安全保证金，禁止以旅游签证雇工，以及要求公司保证工人的权利。但是文章指出，这些政策和标准通常都是模糊的，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常常遭受到违反。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法律，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缺的就是工会的组织。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执法，而地方政府肯定是保护经济的，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工人抗争。如果工会失去了抗争的功能去和谐工人的话，那他们的这些法律执行起来就会成了问题。何议论又说，中国想要建立软实力，想要跟其他国家建立亲善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应该表现出认真严肃，纠正这些违反人权的问题。他和孔杰荣呼吁中国应该在这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上面宣布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他们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就是首先管理中国公司，尤其是承包公司在海外行为的政策，应该要同可严格执行并且有惩罚措施的中国国内法挂钩，并且列出细则。其次，中国的银行应该要求他们出资的公司项目遵守并且报告公平劳工准则和做法。第三，必须建立投诉机制，使到工人有投诉的途径。中国驻外使领馆应该协助监督劳工条件。第四，中国应该通过签署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强迫劳工的公约，来到展示他对劳工权利的承诺。监督跨国公司在中国遵守劳工准则的李强表示，其实中国全球经济扩张的做法走的就是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而西方国家亦都是利字当头。1989年六四之后，发达国家就一直去到中国投资，不考虑基本的人权的标准，不强制联合国公约在中国的执行。他们在廉价产品方面对中国过度地依赖，所以就造成了中国会说，你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也没去管什么劳工标准，讲什么人权。李强认为，中国今日的模式就是模仿西方的模式，换句话来讲，就是经济利益至上。国际人权标准不单止在中国并没有执行，西方也没有执行，虽然他们加入了一些公约，但是最后执行起来有很多原因，好像中国这样的不执行，最后国际社会也都不了了之。但是李强最后补充说，不过这些国家的工人他们有工会的保护。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从来并没有遵守过国际劳工标准，北京从来并没有允许罢工的权利，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劳动的组织。在中国，你不能够在工人和雇主以及制造商之间进行自由的谈判，北京从未充分参与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中国稳定和公平的根本的问题。他希望北京遵守国际劳工标准，保护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工人的基本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预计将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对中国表现出热情，寻求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而不在两国之间渔业资源丰富的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了解印尼的学者指出，作为亚洲第三大国的领导人，佐科2014年以来一直强调印尼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措施，这个可能提升印尼在中国10,000亿美元以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这一项已经有6年历史的倡议，目的在打通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有专家认为，印尼政府将驱赶进入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印尼有主权星索水域的中国船只。除此之外，印尼要避免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和军事实力更强的中国对抗。佐科4月17日赢得了他的第二个5年总统任期。稳定的中国和印尼关系将推进北京的目标，那个就是将不让西方势力介入南中国海争端，同时确保这个由13,000个岛聚组成的贫穷岛国获得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佐科跟着下来的5年总统任期，预计将会全面延长他2016年以来的海上政策， 位于夏威夷州檀香山的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佐科和他的五位前任奉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试图将印尼塑造成一个海上强国。报告说，鉴于印尼群岛辽阔，佐科希望将印尼变成一个拥有两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强国。中国声称拥有从纳土纳岛链到中国大陆的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中国没有宣称拥有纳土纳群岛的主权。不过，中国外交部2016年援引了中国渔船使用附近水域的历史性权利。印尼当局销毁了数十艘外国渔船。去年印尼在纳土纳群岛修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有无人机机库，可以容纳最多1000人接受行动训练。亦都是在去年，印尼将争议海域的一部分重新命名为北纳土纳海，引起了中国的愤怒回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耶表示，中国可能会在有争议的水域寻找天然气储量。不过他说，如果印尼只是排斥中国的个别船只，而不是搭建政治舞台，这样中国就很难挑起任何麻烦。
或者是正式的有挑衅啊，或者有一些事件出来，印尼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去真正会对于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岛屿的事件会有太多的回应，可能也是。
台湾政修科技大学国际商务教授戴曼平指出，除非有挑衅或者事件发生，印尼基本上不会对这些岛屿的问题做出太多的反应。他说，他们可能会口头回应，但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人士相信，印尼依赖中国的帮助发展基础设施，这个将抑制印尼捍卫纳土纳水域的雄心。尼申柯卡在为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佐科关于对外政策的表态是为了讨好中国的发展援助，并不是在南中国海危机等问题上采取立场。佐科去年8月在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上表示，印尼政府将重点放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赶上其他的国家，同时在印尼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中国已经向印尼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爪哇岛上的一条铁路线。美国之音记者詹宁士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的官员日前警告说，中国黑客正在对重要的部门的外国公司发动有针对性的袭击。他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本身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主办的网络接触国际会议，星期二就是4月23号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效率越来越高，影响亦在不断地扩大。布雷布斯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计算机网络服务托管给第三方，这些给了中国黑客集中攻击创造了条件。布雷布斯说，大家看到的是不是中国活动者直接进入某一些个别的公司，而是进入聚集点，他们了解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内基础设施业务决策和业务的流程。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节省资金，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因此他们都选择这些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些给了网络空间对手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中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报道说，很多外国公司在受到网络袭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窃取之后，由于担心短期的利益，不敢和执法机构合作。美国全国公共广播 NPR 最近的一篇报道说，技术窃取等的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了美国企业带来570亿美元的损失。报道引述美国商业协会和司法部门前任官员的话说，美国公司向他们反映，网络入侵正是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商业优势，但是这些公司担心报复，都不敢采取法律的行动，而是选择沉默。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事务官员克雷布斯在这个问题上亦都告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需要权衡风险和利益。克雷布斯说，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大众当然追逐金钱利益。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制造业抑或是设计行业，中国亦都是合作的伙伴。他又说，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者渗透到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所以大家要作出平衡。如果你想进入这个市场，你必须非常明确擘大你双眼。布雷布斯警告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非常明确，政府希望投资和希望成为市场参与者的战略领域。他又说，如果你是一间美国的基础设施行业的企业，如果你是任何一间在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经营的公司，你就会成为目标，你要相应地管控风险。布雷布斯将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络袭击活动者称之为二加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是最主要的袭击者，伊朗、北韩和极端主义这三个方面是在中俄两国之下的第二级别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政治的消息。上个礼拜，一份经过修订的穆勒调查报告向美国公众发表之后，包括宣布参加总统大选的部分反对派民主党人士呼吁弹劾特朗普总统。总括来讲，民主党对于是否应该进行冗长造成政治分裂的弹劾程序睇法不一。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目前正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麻省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主张弹劾特朗普总统。
We cannot be an America that says it is okay。
沃伦说，美国不能够准许这一名总统存在，一名阻碍调查外国对美国进行袭击、阻碍调查他本身不当行为的总统。而另一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就不是那么确定。
I think that Congress needs to make that decision. I think he may well deserve it.
布蒂吉格说，他想这个决定需要美国国会来做。他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但是他目前不是国会议员。他说他的重点是作为202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在投票当中击败特朗普。目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反对弹劾的，他倾向于通过国会监督听证去监管特朗普以及他的政府。
She feels like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on impeachment, you have to not only have really solid
美联社的分析人士朱尼佩斯说，佩洛西认为弹劾进程不但要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还需要令到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可这个做法。代表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谢安达说，很多民主党人对此看法不一。
Is that the best thing for the country to?
谢安达话：乜嘢对美国嚟讲系更好咧？系开启弹劾程序，因为如果唔系咁做嘅话，显示出佢哋嘅做法系咪合适咧？第一话唔开启弹劾程序，因为我哋知道国会参议院内嘅共和党议员系唔会履行佢哋嘅职责咧。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嘅分析人士达莱克话：即使系嗰啲支持进行弹劾嘅民主党人士，亦承认啊，呢个系一个冗长而且充满政治风险嘅进程。
By the time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were even to ramp up, you're talking about.
达莱克话，等弹劾程序真系开始启动，亦要去到2019年嘅年底，甚至2020年初嘅时候，呢个情况会带嚟本身嘅一个复杂性。佢认为而家有另一个移除总统嘅方法，呢个就系大选。特朗普总统喺推特上批评民主党，并且对记者话，佢一啲都唔担心被弹劾。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这个都将会是未来政治战的一部分。
Well, I don't think it's over. We'll keep talking about it. But I think
福哲话佢唔认为已经结束，美国将会持续讨论呢个问题。但系头条新闻就系特朗普总统乐意听到嘅，呢个就系特朗普嘅竞选团队同佢本人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冇合谋。即使民主党不进行弹劾程序，穆勒报告亦将会在2020年大选期间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诸多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文说，美中两国将会在今后两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台湾并且正确掌握各式船舰的穿行。美国官员说，核保护伞适用于盟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著名的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的主席苏世文表示，美国和中国将会在今后两个月里面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的要求将会有所折扣。苏世文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朋友，在中国政府里面亦都有深厚的人物关系。他在清华大学仲成立了有培养未来世界领袖的硕士项目。他星期四在接受雅虎财经主编塞沃系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的协议将不会满足到美国的所有要求。他说，他们将会得到的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你不会得到所有人所主张的他们所应该得到的100%。他警告说，就好像美国政治当中的大部分事务一样，这个问题上面亦都会有争议，一些观察人士将会感到不满。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25号表示，台湾海峡的确是国际水域。他还说，当各式各样的军用以及民用船舰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有完全、完整以及是精确的掌握。蔡英文在星期四出席台湾电子游戏机国际产业展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之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一艘法国军舰4月初通过台湾海峡，此举在欧洲国家当中是比较罕见。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法国的蒲月号护卫舰4月6号是穿越了台湾海峡的时候，曾经遭到中国军方拦截的尾摧。而另一方面，中国在星期四表示，已经就一艘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向法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北京的每月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了以上的表示。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全世界的美国盟友以及伙伴都应该放心，如果有必要，美国有动用核武器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决心和资源。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合腾贝格在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当中表示，核威胁是所有外交活动的保障，阻压对手动以核武器进行胁迫的念头，包括战术核武器。特拉克贝滕贝格表示，这个是在美国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提案反映出的战略要点，是令到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对手无法料定美国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因此这一届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从来都未有承诺不使用核武器进行第一次的打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星期四表示，欧洲的银行亦是公司可能会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他们首先要有关这个的倡议的具体信息。塞夫科维奇在北京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的采访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希望欧洲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就要更加透明。他说，欧洲公司是非常希望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需要更多的信息，欧洲公司如何参与、如何参加竞标。此外，这个的倡议的可持续性融资的问题亦都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在欧洲引起了一些的关注。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4月25号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面表示，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目的是在于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融资，实现包括性的增长，防止债务危机。中国的最新举措是寻求减轻外界的批评，这个促进贸易以及是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予了一些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陷入争议当中，一些的参与国家抱怨项目成本过高，虽然中国多次表示并不寻求让任何国家落入债务陷阱。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表示，认定美国钢轮制造商受到的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产品将会被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五年。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肯定裁决之前，美国商务部在今年三月决定对中国钢轮制造商征收 321% 的反倾销税，以及 457% 的反补贴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数码政委说，网络在台湾是开放政府的管道，但是是北京监控人民的工具。我们会报道有学者认为全民调的结果是国民党胜算的关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一名前外交官谈论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的美国对华外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名前外交官今个礼拜表示，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在六四前曾经明确对北京说，上海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将会严重影响到美中关系。这名外交官又说，六四之后鲁布殊派特使前往中国，其中一个目的亦是希望北京宽大对待异议人士和示威者。这名前外交官又表示，六四事件令到中国共产党明白，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30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意外逝世。4月22日，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跟着事态扩大。6月4日发生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施大伟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的二等秘书，日常工作是负责汇报中国内政。施大伟说，他曾经两次跟随北京大学的示威学生从校园走到天安门广场，并且将广场发生的情况向华盛顿方面报告。施大伟后来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而在之前他还担任过美国驻越南大使。施大伟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和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对话项目联合举办的中美外交40年成败研讨会上，提到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鲁布殊的对华外交。施大伟说，在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前，鲁布殊总统和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曾经明确地向中国人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他说，李杰明即是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非常明确，总统亦非常明确对中国人说，上海那些在广场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将会令到美中关系面临严重后果。他们在大屠杀之前是这样表示的，在大屠杀之后亦是明确表示。六四事件之后，鲁布殊政府宣布暂停军售和高层官员互访，并且推迟了对中国的贷款。六四之后对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制裁到现在仍然有效。施大伟说，在前苏联垮台之后，六四事件不单止进一步导致了美中冷战时期战略合作结束，中国对要求民主的学生所进行的六四屠杀更加使到美国和中国的合作面临价值观方面的挑战。施大伟又说，六四屠杀亦显示出在有关中共所认为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亦即是关系到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上，和中国展开外交活动是非常困难。不过六四之后没多久，鲁布殊就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特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窝伯格先后秘密访问北京，而这个正是这两次秘访以及没多久之后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被有部分人认为是鲁布殊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纽约时报》在4月16日刊登的一篇题目叫做《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的评论文章就说，鲁布殊派遣特使被访北京是美国对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篇文章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使到中国在之后多年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
不理中国国内人权的问题有几坏，西方国家都不会太难为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可以容忍到。斯大伟是这样解释这两次的秘密访问，他说鲁布什总统派出特使有两个基本的目的，第一就是告诉中国方面知道美国继续相信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二是要令到中国从宽对待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异议人士和示威者。斯大伟认为鲁布什的第一个目标完成要比第二个好得多，他认为中国人是不希望美国人干预天安门事件的人权问题。斯大伟认为与中国保持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鲁布什后来决定与中国恢复关系与他个人与中国的关系亦有一定的联系。鲁布什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与很多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斯大伟说在1980年代末期，美国政策决策圈并没有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发达之后的中国最后可能走上政治自由之道。但事实上，斯大伟和他的同事从来都没有认为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又或者中国共产党会进行改革，最后令到自己失去权力。斯大伟说六四事件令到中国政府学到了三点，第一就是尽快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镇压下去，第二不要学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前先进行政治改革，第三点就是中国确立了领导人有罪的更替制度，以免再次出现天安门事件。斯大伟说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使到他们很难决定究竟要采取什么的应对措施。六四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终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国民党今个礼拜通过提案，决定以全民调的方式去提名国民党最后的总统候选人。台湾的民调专家认为，全民调的过程和结果对国民党胜算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慎防对手民进党影响民调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在中常会上通过针对2020总统初选提名的提案，决定采取全民调方式来决定其最终的总统候选人，并且主动将不表态参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已经宣布参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起纳入，经由民意调查竞争来一决高下。一直在各项民意调查中声势最高，但是始终未有表态的韩国瑜星期二终于发表声明，表示他将不参加现行制度下的初选，但是愿意承担责任。在民意调查中紧追韩国瑜的郭台铭则在日前宣布参选时明白指出，他一定经过国民党内的初选程序，不会接受征召。在郭台铭正式表态角逐后，民间推拱韩国瑜出马选总统的力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更加活跃，这个使得国民党的初选更加复杂。国民党中央之前对初选做法迟疑不决，使国民党支持者感到十分焦虑。有评论认为，随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韩国瑜纳入初选民调的名单中，这个等于是给韩国瑜被动选总统的机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星期三特别指出，考虑韩国瑜的处境，全民调将等到高雄市议会6月5号会期结束后才进行，那时候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只有大约7个月的时间。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柳泽芬认为，初选的全民调在做法上必须取得所有参选人的共识，他的结果对国民党赢得2020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而且这个的提名机制应该凌慢无快。他说
在这全民调的过程中间，你如果把它磨得比较细一点点，尽全力去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这样的一种原则。
柳泽芬说在这个全民调的过程中，如果你将它磨得比较细一点，尽全力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你才能够让输的人没话讲。一定要将这个整个提名过程或者初选全民调搞得非常非常的仔细，才能够避免日后有争议， 或者导致党的分裂，或者导致有候选人脱党参选。台湾民意基金会前董事长、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用全民调结果来提名候选人是最清楚的办法，但是必须小心对手民进党的人为干扰。
你叫啥？这里好样本，这里好出场方式，然后生产问卷，能做出来一般两正脸。但是不是能够找到最终能够胜选的，不一定是台湾县政党。
丁廷宇说，民意调查设定好样本，设定好测量方式，设定好问卷，做出来一番两瞪眼。但是至于能够找到最终胜选的人，不一定。因为台湾现在政党介入别党民调的情况很多，在民调过程中，本来倾向民进党的人会回答他支持国民党的边个边个边个。这种做法膨胀了相对比较弱的候选人，过去几年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会将比较弱的人选出来。丁廷宇曾经担任台湾盖洛普征信公司首席顾问，他建议国民党应该找三家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在同一时段进行调查，样本由党部建立。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台湾正在为明年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进入竞选的热季，主要的政党积极展开各种竞选活动的时刻，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活动和政治渗透不但只是台湾面临的严重挑战，美国对台湾民主可能被削弱亦极为担心。这个礼拜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说，美台正在对这个议题进行密集对话和合作，以保护彼此共享的民主价值不受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星期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场座谈会当中指出，台湾正是处于集权主义的最前沿，守护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非常重要。虽然台湾和中国地缘接近，但是不同价值的对比就非常之强烈。他又说，相较于台湾对人权的注重，人民有享有各种自由，网络是政府用来开放施政和透明化，以及人民用来监督政府设定议题的管道。中国就以社会信用制度来到评价个人，将网络技术拿来作为监控社会的工具。台湾政府设立创新法规沙盒，给企业参与政策的制定，对政策法规提供建议。但是中国就要求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党支部，接受党和政府的控制。被称为是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的唐凤表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各种压力，包括以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的军事威胁等，这些都不是在这里投射力量，而是投射不安全感，反映出的是他对自己的治理模式缺乏自信。他感谢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支持，令到台湾在面对中国的侵略性作为的时候并不孤单，亦都协助台湾更进一步巩固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渗透活动不单止是台湾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美国对此亦都极为担忧。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上个星期在台北对路透社说，中国明显这样已经在加大对台湾的假信息和直接影响力的活动。他说他的确对影响台湾民主过程的企图深感忧虑，他认为台湾自己亦都有这种的忧虑。在这场以美台共享价值通过开放治理强化民主为题的座谈会里面，两位参与讨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爱伦森·斯科特·怀特亦都认为，社交媒体的盛行如何确保民主体制不受假信息的削弱，是所有民主国家及开放社会的一个大的挑战。唐凤又说，最近美台之间对民主受假信息活动的威胁有很多的讨论，双方亦都在加强合作以确保民主体制的开放不受到专制体制的渗透和假消息活动的破坏，包括通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教导印太地区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辨别处理假消息的问题。他又说，选举安全、网络安全对台湾的民主非常重要，要防止假新闻的散播，就必须在他被武器化之前将他充分揭露，确保不实的论述没办法继续流传。 唐凤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此行除了同美国政府官员以及智库学界分享台湾开放的政府、数位的治理、社会创新及永续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之外，如何处理假信息带来的危机，是同美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我们尤其是在cyber security， 也就是资通安全，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到的大选的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crisis， 就是可能有的各种假讯息的处理上面，我们也有很多需要。
他说，大家尤其是在资通安全以及接下来要到的大选的假消息危机、各种假信息的处理方面，他们也有很多要跟其他国家学习的，大概就是围绕这些主题如何保护民主，在这方面进行对话。由于台湾即将在2020年1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台湾国安局近日在提交立法院的报告之中指出，中国为了影响台湾总统大选的民意走向，将加大对台湾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的三战的力度，台湾政府如何防范外部势力的渗透以及影响力的活动。
政治献金法上路了，所以所有的政治献金都必须要是逐笔的揭露，而且是用机器可分析的方法揭露，所以是非常透明的，可能是全世界最透明的。
他们新的政治献金法已经上路，所有政治献金都要逐笔这样揭露，而且是用机器可以分析的方式揭露，所以非常透明，可能是世界上最透明的政治献金法之一。如果是境外势力，因为政治献金只有本国人可以捐，所以如果是境外势力，你是很有钱的，那你就不会想要透过政治献金这条路，你会想要买广告或者买各种各样意图使人当选或者不当选的文宣方式。当然现时线上线下有很多这种的方法，不过唐凤亦都表示，政治献金法实行之后亦都发现有漏洞，因此台湾的立法院正是在修法，加强对政治广告的规范，包括限制只有本国人可以购买，以及比照洗钱法一样规定他的资金和信息来源必须充分揭露。此外，对于假信息的散播，唐凤亦都表示，台湾政府采取三种做法来到处理。首先是行政院发言人在谣言刚刚冒出头一小时之内立即协调各部会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技术上称之为注意，并且公告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同平台商合作，确保政府对假信息的澄清能够被平衡报道。其次是如果不实信息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惹火燎原，政府就必须同大的平台商合作，确保假如有违法之处要降低它的传染力。最后，如果政府掌握具体的证据，确定具有恶意的假信息已经造成危害，那么就要透过法律方式来到处理。他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完成一系列相关的修法，令到社媒平台和散播信息者了解明确的规范。在座谈会里面，唐凤仲分享了台湾数码治理和民主创新的经验，譬如如何通过透明、参与、包容以及问责等的原则，俾到政府嘅施政更加透明开放，亦都令到民众能够了解并且参与政策嘅制定。喺华盛顿访问期间，唐凤除咗同包括大西洋理事会、史丁生中心、南德公司等多家智库学者举行座谈之外，亦都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但系佢话基于美台默契，冇办法公开会面对象。以上系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李华同 Larry 喺图书馆里面睇书 ，Larry 系注意到李华同平时有啲唔一样嘅。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以及 goofy。
Hey。李华 what's wrong? You're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蛤?我冇事啊。你话我咩话?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咁即係咩意思啊?
Out of whack. W-H-A-C-K. Means to be different from usual or abnormal. You're acting different from usual, so you seem a little out of whack.
哦,原来 out of whack 意思就係同平时唔同。你觉得我有啲反常啊?你真系讲得啱啦！我听晚有个约会，系我第一次同呢个人见面啊，我有啲紧张，连着咩衫都未拣好。
You have a date and you didn't tell me? That's out of whack. But at least now I understand why you're acting out of whack. First dates make everyone nervous.
咁就系啦， 第一次约会总是令人紧张的嘛。没错，平时我的活动你都知道的，但是这次约会没话给你听，的确不寻常。难怪你说 out of whack。 这样说 Larry， out of whack 是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的。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think it's really out of whack that my best friend has a date tomorrow and she didn't tell me about it.
哎呀，对不住 Larry， 其实我本来想话给你听的，大概因为我太紧张，个心不定，才不记得着。
Okay, well, I suppose that I can forgive you. Hey,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all out of whack?
蛤？有什么令到你反常？我不知道，快点告诉我。
The fact that I haven't slept more than 3 hours every night this week. I've been so busy. Li Hua, how was your date last night? Did it go well, or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哎呀，唔好提啦！我琴晚嗰个约会简直系一塌糊涂啊！嗰个人都唔知做乜嘅，第一次见面就唔记得带银包，结果仲系我找数啊！哎呀 ，Larry， 你头先话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Goofy 咩意思啊？
Goofy, G-O-O-F-Y, means several things. It can mean silly, funny, crazy, or stupid. Or a little bit of all of those things combined. It sounds like your date was goofy.
如果你说 goofy 是指愚蠢、可笑、古古怪怪、傻傻地，又或者这几样东西都有的，那我那个 date 真是 goofy 了。他真是傻得交关了。如果不是那餐饭花了我那么多钱，我说不定真的会笑出来。
Yeah, he sounds pretty goofy to me. Was he goofy looking too?
Goofy looking? 你是不是问他的样子是不是古古怪怪傻傻地的？
Yep, goofy looking means silly looking, like a clown.
哦，他都生得挺好看的，看起上来一点都不傻，更加不像小丑。 Hey Larry, 你都不想一下，我怎会找个傻傻地的人去约会的？得了得了，总是不要讲我那个 goofy date。 Goofy 这个词还可以怎样用的？
When kids act silly for attention, you can say that they're acting goofy.
没错，小老哥为了令人注意他，有时候会做一些傻事的。这样说 goofy 这个词也都不见得都是指不好的东西。
Generally, it's not very negative. You can call a person goofy too. For instance,I would call you goofy if you went on another date with that guy.
原来 goofy 这个词并不一定是贬义的，好彩你告诉我，如果不是我听见你说我 goofy， 我说不定会怒。再说吧 Larry， 跟那个人出去一次已经很够了，我才不会再跟他有第二次约会。 I wouldn't do something that out of wha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咧就系反常，同平时唔一样咁解。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ofy， 意思就系愚蠢、可笑、傻更更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星期四晚嘅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毕啦。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